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导读的经文是启示录21章1到9节。我们先一起读经文。启示录21章1到9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。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。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。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，有一位来对我说，你到这里来，我要将心腹，就是羔羊的妻，指给你看。 Amen。 在这一章里，使徒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中保罗所说的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这里约翰的视线远远地超过了大灾难、千禧年、白色大宝座的，而达到了最终、最美、最善的永恒境界，那就是新天新地。这几节经文呢，就是描述在新天新地里圣徒未来的生活。我们知道，圣经以神的创造开始，以神的新造结束。从伊甸园开始，在新的耶路撒冷结束。新天新地是神的新造，也是神的恢复。神要把人和万物恢复到他起初创造的心意里。新天新地并不是旧天地的一个翻版，而是与旧天地有天然之别。先前的天上还有不少将神分隔开的玻璃海，但是在新天新地里，神将一切都更新了，旧造的都被除去，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人与神之间不再有隔阂。在新天新地里不再有的七样事物，第一是海，海在旧约里象征着恶和骚动不安的源头。然后是死亡、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以及启示录22章中讲到的咒诅和黑夜。这里新天新地就是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，它象征着历世历代圣徒的总和。希伯来书11、12章中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，讲到亚伯拉罕所盼望的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，这就是新天新地。它是属天的，是出于神的。在这里预备好了，表明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被神改变到成熟得胜的地步。这些重新得救的信徒被提到天上， 彼此完全合而为一，然后从天而降，就如心腹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在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地上的耶路撒冷已经以主后70年被罗马的军队摧毁，但是信徒将来永远的居所不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天上，而是将来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。神使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是为了他要与人同住。正如第三节所说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。我们知道，人在伊甸园堕落以后，就开始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但是神从那一刻开始就在呼唤人，你在哪里？要恢复人与神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。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在出埃及记25章中，神先是启示会幕的样式，那么又在历代志上28章里边又启示圣殿的样式，以此来作为神要与人同在的同住的这个预表。然后在新约中，神又差遣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在人间直达帐篷，来实现神的计划。主耶稣把教会建造成基督的身体，属灵的圣殿，最后以圣城新耶路撒冷为圆满的实现。神要使人们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在这圣城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的罪已经被彻底的对付，撒旦、兽、假先知、海、死亡和阴间都过去了，人已经被神完全恢复。因着罪而来的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也都要成为过去。所以，坐宝座的神宣告，一切都更新了。这个更新不是指外形的修改或者装修成新的，而是本质上是完全的不同，是全新的。神还特地提醒你要写上，是要亲自向当时受迫害的信徒，也是向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宣告，将来新天新地里的一切都是神全新的创造，那时的美善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第六节，神说都成了。圣经记载了四次成了，第一次是创世纪里，神六日造物之功完毕时，每一次神都宣告事就这样成了。第二次是在约翰福音18章里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大功的时候，他说成了。第三次是在启示录16章里，当道完第七晚时，宝座上有声音说成了。现在天地一切都更新了，神说都成了，也就是万事都成了，一切都按照神的计划按部就班的成就。当时受迫害的信徒对将来充满疑虑，但神坚定的话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米伽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使他们安心。神掌管一切，万事都必按他的旨意成全。神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就是那些完全信靠神的人。这些完全信靠神的人，就是得胜的信徒。得胜的信徒，他们因这里边有神儿子基督的生命，恢复了神儿子的身份。希伯来书12章里说， 他们来到锡安山，永生神的城邑，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他们进入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他们可以承受新耶路撒冷为业。儿子有重生的生命，有权继承产业。他们在新耶路撒冷里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神给得胜者的应许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这对当时受迫害的信徒是何等大的安慰。安童牧师在上个主日信息中，讲到他在感染新冠后的征战并得胜的见证。在那么艰苦的磨难中，但他周围几乎所有人，甚至包括他的亲人，都以为他会不行了的情况下，他战胜了新冠。因为他坚信他是神的儿子，神一定会带领他战胜疾病。我们教会现在也正在经历同样的磨难，在这个艰难中，全教会的弟兄姐妹，甚至包括全球牧主大家庭的牧者、弟兄姐妹们，开始持续的同心合意的为生病的牧者领袖们守望祷告，一同站立，一同征战，一同宣告神爱的恩典胜过疾病的权势，一同宣告生病的牧者领袖们一定要得医治。我们也看到，在这个祷告征战的过程中，教会里更多的真儿子心腹被兴起，得胜者的生命就一直在我们身上预备，将来我们在新耶路撒冷里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我们永恒盼望。在第八节里，得胜的反面就是这些沉沦者。沉沦者在仇敌面前胆怯，害怕受的淫威，多过信靠神的慈爱和大能。这是因为他们心里边没有神所赐的信心，因此呢，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。他们只是靠着人的理性、情感和意志来跟随主，这样的自信是靠不住的，其实是不信。沉沦者不信靠神，还悖逆神，违反神的诫命，第二次的死就必临到他们。第二次的死不是指再死一次，而是指火湖，就是永远离开神的地方。那里没有公义，没有慈爱，没有光明。永远住在这种地方的感受，就是生不如死的永远的痛苦。第九节里，羔羊的妻表明已经成婚，这个称呼适用于到永永远远。教会在永世里永远都是羔羊的妻子，与基督完全联合。这里将心腹指给约翰看的天使，和将淫妇在第十七章里指给他看的天使，都是拿着七个金碗的天使之一。神这样特意的安排，是要提醒我们，在心腹和大淫妇之间，新耶路撒冷和大巴比伦之间，只能有一个选择。信徒不能既住在新耶路撒冷，又住在巴比伦。选择新耶路撒冷，就必须从巴比伦出来，免得与他一同有罪，受他所受的灾殃。永世里的祝福是一个事实，永世里的惩罚也是一个事实。充满爱的神所施的刑罚是无法挽回的，是无法逃避的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警戒。愿我们大家仰望耶稣，信靠神，凡事照他的道行， 不为世界的金钱、酒色所迷惑，我们才能够得胜，才能永远与主同在，才不至于沉沦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受第二次的死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2021年已经接近尾声，这一年里我们虽经患难，但是因着神的爱，我们经历更多的是神的恩典。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，我在这里愿意祝福大家更加渴慕神和他的话语，更多的认识神，信靠神，把一切交托给神，成为神的真儿子，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进入神应许给我们的新天新地。 Amen。愿神祝福大家。